罗马的匣子。
他们很盼望神应许的实现。
他们很盼望神应许的实现。
知不知道他们等了多久啊？
知道他们等了多久吗？
从马拉基书先知预言有一位使者要来。
从马拉基先知预言有一位使者要来。
即系旧约最后一卷啦。
就是说旧约的最后一卷书，
先知咧，马拉基咧就预言尼赛亚，嚟嘅时候咧，有位使者要为佢预备道路。
马拉基就预言说，有一位这个使者要来的时候呢，有先知为他预备道路。
之后咧就沉寂咗400年又多。
之后呢就沉浸了400多年。
神咧再冇任何嘅默示。
神呢再没有任何的默示。
等咗几耐啊？
等了多久呢？
400多年哦，
400多年啦、
啊，哇，容唔容易啊？
哇，容易吗？
唔好讲400多年啦，等4年，我哋已经觉得好长好长好长吓。
不要说400多年了，哪怕我们等4年，我们都会觉得很长很长很长了。
等4日都等唔到，
等4天可能都很难。
有啲人咧等4个钟都等唔到，
有些人可能4个小时都觉得很难。
等咗400多年，
等了400多年。
好啦，等到啦，施洗约翰嚟啦。
好了，终于等到了，施洗约翰来了。
佢嘅出现咧，引嚟众人嘅关注同埋猜测。
他的出现呢，引起了众人的关注和猜测。
佢系唔系佢哋一直等紧嘅嗰一位咧？
他是不是就是他们一直在等候的那一位呢？
迈尔博士 ，Myer。
迈尔博士，
他是19世纪英国很著名的解经家。
他是19世纪英国一个很著名的解经家。
他形容施洗约翰是黎明微希里面闪烁的星辰。
他形容施洗约翰是黎明微希之前的星辰。
他宣告公义日头的升起。
他宣告这个公义日头的升起。
弥赛亚的来临。
弥赛亚的来临。
施洗约翰的生命不长，
施洗约翰的生命不长，
却在当时的以色列地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影响力，
却在当时以色列地呢带来很大的一个影响力，
并且呢他得到主耶稣呢很大而且多的称赞，
并且呢他也得到主耶稣基督很大很多的称赞。
今天呢就让我们从施洗约翰的身上面学习一些属灵的功课。
今天呢就让我们从施洗约翰身上来学习一些属灵的功课。
第一样要看的，我们说他有一个不寻常的使命。
首先呢我们要看的是说他有一个不寻常的使命。
他是神特别的拣选。
他是神特别的拣选。
我们没有时间去仔细读他的生平背景。
我们没有时间去仔细去读他的生平背景。
我假定你们已经有一些认识。
我假定你们已经有了认识。
我们无可否认施洗约翰的出世是很独特的。
我们不可否认施洗约翰的出生是非常独特的。
就好像摩西一样是神特别的拣选。
就像摩西一样是神独特的拣选。
我们可以说他是在特定的时间里面你去领受神特别的使命。
我们可以说他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面去领受了神特地的一个特定的使命。
首先我们看看他的背景。
首先我们来看看他的背景。
施洗约翰有很敬虔的父母。
施洗约翰有非常敬虔的父母。
他父亲叫撒加利亚。
他的父亲是撒加利亚。
他妈妈叫伊丽莎白。
他的妈妈是伊丽莎白。
他父母亲都是祭司的后裔来的。
他的父母亲都是祭司的后裔，
所以呢，他们两个都很谨守诫命礼仪。
所以他们两位呢，都非常谨守诫命和礼仪。
在神面前呢，他们都是义人。
在神面前，他们都是义人。
神呢，听了他们的祈祷。
神呢，听了他们的祷告。
在他们呢，都没有生养的情况底下，被他们得到施洗约翰这个很特别的意志。
在他们觉得自己都没有生育的能力的情况下呢，就给了他们施洗约翰这个很特别的儿子。
所以施洗约翰的出生呢，是真的很特别。
所以呢，施洗约翰的出生呢非常特别。
而神的拣选呢，是可以追溯到呢去他父母身上边。
而神的拣选呢，可以追溯到他的父母身上。
所以我哋话咧，佢从佢父母嗰度，佢领受咗好丰富嘅属灵嘅遗产。
所以我们说从他的父母身上呢，他领受了很丰富的属灵的遗产。
对于律法和圣殿的崇拜礼仪呢，他必定都很熟悉。
对律法，对这个圣殿崇拜的礼仪呢，他非常熟悉。
那他父亲是祭司。
他父亲是祭司。
即是说他都有机会来去承接祭司的这个位份。
就说呢，他也有机会去承接这个祭司的位份。
当 施洗约翰出世的时候，他带来了周围邻舍的很大的关注。
当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给周围的邻舍呢都带来他们带来很大的关注。
他们都知道这个小孩子是不是普通的婴孩，
他们都知道这个小孩子呢不是一个普通的婴孩，
他带着神的预言，
他是带着神的预言，
他是出于祷告和应许的孩子，
他是出于祷告和应许的孩子，
而且呢有神的同在，
而且呢是有神的同在。
我们说对于弥赛亚的来临，
我们说对于弥赛亚的来临，
在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是隐约的看见一些曙光，
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是隐约的看到了一些的曙光。
他不单单是神特别的拣选，
他不仅仅是神特别的拣选，
他都有很独特的召命，
他呢也都有很独特的召命。
施洗约翰被呼召成为弥赛亚的先锋，
施洗约翰被呼召成为弥赛亚的先锋，
在弥赛亚来临之前他要为他预备道路，
在弥赛亚来临之前他要为他预备道路。
在刚才读的经文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三节，
在刚才读到的经文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三节，
他被称为旷野的人生，
他被称为旷野的人生。
大家都知道先锋是做什么的，是吗？
大家都知道先锋是干什么的，对吗？
知道，
知道吧。
先锋是在跟现在可能有少少不同，
先锋和现在来说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
先锋在古代是通常是指到行军或者作战的时候那些的先头部队，
先锋呢在古代的时候通常是指到行军啊或作战的时候那些先头部队，
打仗了他们先出去，
打仗的时候他们要先出去。
今天我们讲到先锋的时候，是讲到很多时候都是一些重要的人物来临的时候，那都有一些先头部队为他开路。
现在我们来说可能先锋是指说一些重要人物来临的时候会有一些先头部队为他们开路。
在神的门生那本书里面，
在神的门生这本书里面，
他提到弥赛亚的先锋有三个的责任。
他提到弥赛亚的先锋有三个责任。
哪三个责任呢？
哪三个责任呢？
第一，
第一
开路啦，
是要开路。
大家都明白，先锋来到就是要开路啦。
大家都明白，先锋来了就是要开路的。
开路就包括了要除去所有的障碍。
开路呢就包括说你要除去所有的障碍，
等那个要来的可以通行无阻，
等那位要来的能够通行无阻。
那就是说施洗约翰要来的时候，他都是要为弥赛亚来开路，
也就是说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他是为弥赛亚开路。
当然这个不是指到要除去一些什么我们眼见的一些的障碍，
这个当然不是说我们他要除去一些我们眼睛能看见的障碍。
那他要除去什么障碍，请问？
那么他要除去什么障碍呢？请问
他要除去人心里面和我们生活里面的障碍，
他是要除去我们人心里面和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障碍，
包括当时犹太人所奉行的很复杂的一些律法主义，
就包括当时犹太人他们所奉行的一些很复杂的礼仪律法主义。
犹太人以为要奉行这些律法然后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
犹太人以为说一定要奉行所有这些律法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
但是这个先锋来到的时候，他要告诉他们，得神喜悦不是这样的。
那么这位先锋来的时候呢，他是要告诉他们听说得神喜悦不是这样子的。
好了，除去了障碍之后，跟着就要预备道路了，是吗？
那么接下来呢，除去障碍了，接着就要预备道路了，对吗？
对这个先锋来说，他是需要带领全国的人真诚的悔改，预备好心灵来去接受弥赛亚的这个大好的信息。
那么作为这个先锋来说，他是为了带领全国人民呢去接受弥赛亚要来的这个大好的信息。
好了，两个责任都很明白的，是吧？
好了，两个责任都非常明白的，对吗？
除去障碍然后开条路，
除去了障碍然后开一条路。
那第三个是什么呢？
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
你想不想到是什么？
你想到是什么吗？
好得意去讲吓。第三个责任就是你要企埋一边。
第三个责任就是说你要站到一边去。
事实上都是的，是吗？
那事实上也是这样的，对吗？
这个先锋除去了障碍之后，
你这个先锋把障碍除去了以后，
你不可以企在这里自己成为一个障碍啊！
你不能自己站在这里成为一个障碍。
所以施洗约翰和主耶稣的关系上面，
所以呢，施洗约翰和主耶稣的关系上面，
他完成了他最理想的一个先锋的责任。
他完成了他最理想的一个先锋的责任。
从哪里得知呢？咁
从哪里可以知道呢？
只要从他宣讲的信息，我们就得知了。
我们从他宣讲的信息里面，我们可以知道
他宣讲啲咩信息呢？
他宣讲了什么信息呢？
我哋一起再读一次呢段嘅另一段嘅经文。
我们一同来读另一段的经文，
请读。
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孽种啊，谁指示你们逃避那将要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和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我们有亚伯拉罕为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众人问他：“这样我们该做什么呢？”约翰回答：“有两件衣裳，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该这样做。也有税吏要来受洗，对他说：‘老师，我们该做什么呢？’约翰对他们说：‘除了规定的数目，不要多收。’也有士兵问他说：‘我们该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勒索任何人，也不要敲诈人，自己有粮饷就该知足。’”
你刚才读完这段经文呢，你有什么感觉？
刚才读完了这段经文之后，你有什么感觉呢？
你觉得约翰讲这番说话的语气是怎样？
你觉得约翰说这句话的语气会是怎么样？
会不会觉得他语气都挺重？
会不会觉得他的语气都非常重呢？
你留不留意一开头的时候，他对众人讲说话的时候，他怎么
说？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一开始和众人说话的时候，他怎么说？
哇，好重哦，语气。
哇，这个语气非常的重。
他怎么说？毒蛇的孽种啊。
他怎么说呢？他说毒蛇的孽种啊。
谁指示你们逃避那将要来的愤怒呢？
谁指示你们逃避那将要来的愤怒呢？
哇，有点像闹人的那种感觉。
会不会觉得像他在骂人一样的感觉呢？
他不是要闹人。
他不是要骂人，
他乃是要指斥人的罪恶。
他只是要指责人的罪恶。
我们说呢，施洗约翰的信息呢，作为基督的使者，他传讲的信息是很明确而且是很直接的。
作为基督的使者来讲，他的信息是非常明确和直接的，
甚至是可以这样说，很简单，
甚至可以说非常简单。
有人说呢，施洗约翰在遇见主耶稣之前呢，他只有一个信息讲章，只有一篇讲章。
有人说他施洗约翰在遇见主耶稣基督之前呢，他只有一篇的讲章。
什么讲章呢？
是什么讲章呢？
悔改受洗。
就是悔改受洗。
对。当他在主耶稣受洗里面认识他是基督之后呢，
当在主耶稣受洗他认识到他是基督之后呢，
他有另一个信息。
他又有了另外一个信息。
是什么？
是什么呢？
看啊，神的羔羊！
看啊，神的羔羊！
来来去都是这两样东西，
来来去去就是这两样事情。
之前就说你们要悔改要受洗，
之前说你们要悔改要受洗。
第二个信息就是说这位是神的羔羊，你们要跟他。
第二个信息呢，就是说这位是神的羔羊，你们要跟从他。
哇，很简单哦，
很直接，很简单，很直接。
如果我们传道人只需要讲两篇信息，真的好。
如果我们传道人只需要讲两篇信息，那就好了。
他的信息不单单简单直接，
他的信息不仅仅说简单直接，
他的信息更加很具体和很实际，
他的信息呢更加是很具体很实际。
你发觉刚才读的经文里面，
你发现刚才读的经文里面，
无论他对什么来到见他的人，
你看到不论对哪一些来见他的人，
他都给到他们一些很实际的一些生活上面的指引，
他都会给到他们一些很实际的生活上面的指引。
他要将信仰和他们的生活拉上关系，
他要把信仰和他们的生活拉上关系。
这个就是施洗约翰，
这个呢就是施洗约翰，
很独特的被神拣选的一个召命，
很独特的被神拣选的一个召命。
咁你可能会咁谂，
你可能会想，
同我有乜关系咧？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又唔系施洗约翰，
我又不是施洗约翰。
而且咧，我哋同施洗约翰咧真系好唔同啊，系咪啊？
而且我们跟施洗约翰也很不一样，对吗？
佢有神特别嘅拣选吗？
他有神特别的拣选吗？
我哋都有神嘅拣选呼召，但系差好远呢。
我们虽然有神的拣选和呼召，可是相他太远了。
但系从佢身上边，我哋学到啲乜嘢？
那么从他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
我相信有一样嘢，我哋大家都有嘅。
我相信有一样事情，我们大家都会有的。
就系咧，我哋同佢一样，我哋都系一个报信者。
就是说，我们和他一样，我们都是一位报信者。
施洗约翰在尼赛亚来临之前，他要宣讲悔改的信息。
施洗约翰在弥赛亚来临之前呢，他要宣讲悔改的信息。
我们今天，我们在等候主再回来之前，
我们现在在等候主再回来之前，
我们同样有一个很清楚要传讲的信息。
我们同样有一个非常清楚需要去传讲的信息。
弟兄姐妹同不同意？
弟兄姐妹你同意吗？
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个是圣经说的。
这是圣经说的。
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节，圣经这样说。
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节，圣经这么说。
他说，所以我们作基督的特使，
所以我们做基督的特使，
就好像神藉我们劝你们一般，
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
我们替基督求你们，
我们替基督求你们
与神和好吧，
与神和好吧。
神将那个与人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托付了给我们，
神将要我们劝人与人和好的这个职分呢托付了给我们。
圣经说无论你愿意不愿意都好，
圣经说无论你愿意或者不愿意，
责任都已经交了给你，
责任都已经交给你了。
问题你会不会去承担起这个使命呢？
问题是你会不会承担起这个使命呢？
施洗约翰忠于神所托的，
施洗约翰呢，他忠心于神所托付的，
他忠心的来去传讲神要他传讲的信息，
他忠心的去传讲神要他传讲的信息。
今天我们一起的来去等候主再回来，
今天我们一起来等候主再来，
我们有没有这个这样的心意，愿意的来去承担神给我们的使命呢？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意，愿意去承担神给我们的使命呢？
我们说不寻常的使命，
我们说不寻常的使命。
跟着我们再看的，从施洗约翰身上我们看到的一个不一样的心智。
接下来我们从施洗约翰身上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心智。
我们看看施洗约翰的生平是怎样，
我们再来看看施洗约翰的生平是怎么样的。
首先我们看到他生活在旷野，
首先我们看到他是生活在旷野。
圣经描述施洗约翰他在住在犹大的旷野，
圣经描述说施洗约翰他住在犹大的旷野。
旷野是一个干燥干旱燥热的一个地方，
旷野呢是一个干旱燥热的地方。
他吃的呢是蝗虫野物，
他吃的是蝗虫野蜜，
是在旷野里面可以找到很简单的一些食物，
是在旷野里面可以找到一些很简单的食物。
其实呢，他可以继承父业的，是吗？
其实呢，他可以继承父业的，对吗？
记不记得他父亲是什么？
大家记得吗？他父亲是做什么的？
是祭司吗？
是祭司。
所以呢，他顺理成章，他是可以做祭司的。
所以呢，顺理成章，他是可以做祭司的。
在哪里做祭司啊？
在哪里做祭司呢？
当然在圣殿里面啦。
那肯定是在圣殿里面啦。
所以呢，他可以在圣殿里面舒舒适适的来去做他的祭司的。
其实他可以在圣殿里面很舒适的去做他的祭司的。
但是呢，他却甘愿的舍弃这些来去过一个吃苦的生活。
但是他却甘愿舍弃这些去过一个吃苦的生活。
他更加呢，圣经讲到呢，描述他呢有先知的打扮。
圣经呢也描述到他有先知的打扮。
刚才读的经文讲到他穿骆驼毛的衣服。
圣经描述说他穿骆驼毛的衣服，
以皮带束腰。
以皮带束腰。
在外表看你好像有点奇怪。
从外表上看好像有点奇怪。
但是呢，这个这样的打扮呢，在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呢，他们一望见他呢，他们就想到一件事了。
可是他这种装束打扮呢，在当时以色列人来看，就一看到他就会想到一件事情。
想到什么呢？
想到什么呢？
原来这个是先知的打扮。
原来这个就是先知的打扮。
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在旧约里面有哪个先知就是这样的打扮？
大家有没有记得在旧约里面哪一位先知是这样的打扮呢？
在列王记下第一章第八节，
在列王记下第一章第八节，
那里讲到以利亚先知就是穿毛衣腰束皮带。
那里说到以利亚先知呢，就是穿毛衣腰束皮带。
所以呢，施洗约翰呢，是我们说他有这个装扮呢，被以色列人一望呢，就知道啊，他当然先知。
所以呢，施洗约翰呢，一穿上这个打扮呢，以色列人一看就知道，哦，他就是先知。
不单单有先知的装扮，
不仅仅有先知的装扮，
更加重要的是以利亚，施洗约翰呢有以利亚的心智。
更重要的是，施洗约翰他有以利亚的心智。
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十七节，
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十七节，
圣经这么讲，
圣经这么说，他必有以利亚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能，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
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
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
以利亚是一位什么的先知呢？
以利亚是一位怎么样的先知呢？
我们说以利亚他是维护信仰的纯正，绝对不妥协，你去面对一班拜偶像的人，他仍然的去讲述神的信息。
以利亚呢，他是有心智去维护这个信仰的纯正，是和一帮的这个拜偶像的人去做对抗的一个神的先知。
不好意思，长长，在加密山上面，
在加密山上，
以利亚呢与拜偶像的巴力先知来去一个大的比拼。
以利亚呢要和拜偶像的巴力先知呢有个大的比拼，
为要显明耶和华先知是真神，
为了要显明耶和华是真神，
他呢是要复兴以色列的以色列民的信仰，
他是要复兴以色列民的信仰。
好了，施洗约翰出来了。
好了，施洗约翰出来了。
他约旦河一带的旷野里面，
他在约旦河一带的这个旷野里面，
他呼吁百姓去悔改，远离罪恶。
他呼吁百姓去悔改，远离罪恶。
好重要的，他是要告诉这帮百姓听。
很重要的，他是要告诉这帮的百姓听，
他们需要从僵化的宗教规条里面出来。
他们要从僵化的宗教规条里面走出来。
结出生命的果子，
结出生命的果子。
我哋话，
我们说，
施洗约翰佢维护信仰嘅纯正。
施洗约翰呢，他维护信仰的纯正。
佢更加嘅嚟去斥责罪恶，佢不畏强权。
他更加的去斥责罪恶，不畏强权。
喺呢件事上面，我哋呢件事情上面，我哋睇见佢同先知以利亚都好相似。
从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他和先知以利亚呢非常的相似。
先知以利亚面对边啲嘅强权呢？
先知以利亚他面对什么样的强权呢？
他面对当时的以色列王亚哈，
他面对当时的以色列王亚哈，
同埋咧好恶毒的皇后耶洗别，
和非常恶毒的皇后耶洗别。
但系以利亚唔惊，
但是以利亚不害怕，
佢企出嚟，
他站出来，
仍然嘅要为耶和华嚟去发声，
仍然要为耶和华发声。
咁施洗约翰呢？
那施洗约翰呢？
我哋冇时间再读其他嘅经文。
我们没有时间再去读其他的经文了。
但是我们看见施洗约翰他直接的来去指斥希律的罪恶。
但是我们看到
罪行，
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呢，他直接的去指责这个希律的罪行。
他一点都没保留。
他一点都没有保留。
他都不怕。
他也不怕。
我们说约翰的信息带着能力。
我们说约翰的信息带着能力。
众人都出到旷野要接受他的施洗，
众人都来到旷野要接受他的施洗，
他们都感到扎心，
他们都感到扎心，
他们都来求问神的指引，
他们都来求问神的指引。
所以我们说他的侍奉是触及社会里面每一个阶层，
所以我们说他的服事是触及到社会里面的每一个阶层。
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无论是穷人、娼妓、税吏，个个都来到他面前。
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说不论是穷人、娼妓、或者税吏呢，都来到他的面前。
哇，这么多人来到他面前好不好？
哇，这么多人来到他的面前好吗？
当然好了，
当然好了。
但是我们发觉虽然这么多人来去好像支持他、拥戴他，
但是我们发现虽然好像都很多人来支持他、拥戴他，
但施洗约翰一点都不骄傲，
但是施洗约翰一点都不骄傲。
我们说他的生命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很谦卑的一个品格。
我们可以看到施洗约翰生命当中一个很谦卑的品格。
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
约翰路加福音第三章十六节，
那里讲到他讲到他为主解鞋带都不配。
他这里说他为主解鞋带都不配。
他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
他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
能力比我更大，
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不配，
我就是弯腰为他解鞋带也不配。
当众人都在猜疑施洗约翰是不是基督的时候，
当众人都在猜疑施洗约翰是不是基督的时候，
他很清楚地告诉他们，我不是，
他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我不是。
他甚至说我为主来去解鞋带都不配。
他甚至说我为主去解鞋带都不配。
除去一个人脚上那个鞋带呢，
去解开一个人脚上的鞋带，
是当时呢奴仆最卑贱的一个工作，
是当时奴仆最卑贱的一项工作。
施洗约翰说我连做这些我都不配。
施洗约翰说我连做这一些我都不配，
我只不过是旷野的人生，
我只不过是旷野的人生。
跟着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更加有一句很出名的说话，
然后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有一节更有名的话，
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所以有人说施洗约翰甘于接受失去听众，失去门徒。
有人说这里施洗约翰他甘于失去听众，甘于失去人。
原本跟随约翰的那班的门徒，
原来跟随约翰的那帮的门徒呢，
当耶稣出现的时候他们都转了去来跟随耶稣。
当耶稣出现的时候他们都转过去去跟随耶稣。
如果是你，你会怎样？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呢？
你会不会有点不是味道？
你会不会感觉有点不是滋味？
但是约翰没有，
但是约翰没有，
因为他很清楚尼赛亚的荣耀比自己的荣耀更加重要。
因为他清楚弥赛亚的荣耀比自己的荣耀更重要。
这个正是真正谦卑的一个态度，
这个才是真正谦卑的态度。
其实他的角色重不重要？
其实他的角色重要吗？
他是基督先锋的角色，其实很重要的。
他是基督先锋的角色，非常重要。
圣经里面怎样让我们看见他的角色的重要呢？
圣经怎么样让我们看到他的角色的重要呢？
当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一节至第二节的时候，
在路加福音第三章一到二节，
你就会发觉，
你就会发现，请读。凯撒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总督，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区分封的王，吕萨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
你看到红色的字，
大家看到红色的字吗？
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觉得有些哎呀，我们都很想跳过去。
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都说哎呀，很想把它跳过去。
这些历史记载不需要理，
这些历史记载好像不需要去理了。
但是你仔细留意，
但是当你仔细去留意，
作者路加记载了一大堆东西之后，然后施洗约翰就出现了。
这个作者路加记载了一大堆的事情之后，施洗约翰就出现了。
你有没有留意红色的字是什么字？
你没留意到红色的字是什么字呢？
这里以一个皇帝，
这里呢有一个皇帝，
一个罗马总督，
一个罗马总督，
三个分封的王，
三个分封的王，
两个大祭司，
两个大祭司。
你去衬托出神的话临到施洗约翰，
通过他们来衬托神的话临到施洗约翰，
巴不巴闭啊？
很厉害吗？
哇，好厉害啊！
很厉害，
哇，真的好厉害哦！
真的很厉害啊！
咁多嘅描述底下，然后施洗约翰出现。
你看，有这么多的描述底下，施洗约翰出现了。
其实施洗约翰真的可以好夸自己。
其实施洗约翰可以很夸自己，
佢好可以以先锋嘅身份嚟招摇或者自持。
他可以真的是用先锋的身份去招摇或是致辞，
但相反的，我哋话佢嘅生命，佢简单到就好似一篇嘅讲章一样。
但是我们看到他的生命就这么简单，就像一篇的讲章一样。
比起当时嗰啲追求身份地位、贪爱钱财嘅法利赛人同埋文士，
比起当时那些贪图身份地位和钱财的法利赛人和文士，
是有很明显的分别，
是有很明显的分别。
众人看见他的生活和他说的东西是很一致的，
众人看到他所说的和他的生活呢是很一致的，
是有能力的，
是有能力的，
所以都被吸引到他那里来听他说的，
所以都被吸引到他的面前去听他说话。
我们说侍奉神承担使命，
所以我们说侍奉神承担使命，
有一些生命的素质是不可以少的，
要有一些生命的素质是不能少的。
这个包括我们说我们愿意为主有所舍弃，
这个包括说我们为主要有所舍弃，
其实谈不上有什么牺牲，我们只可以说我们放下一些东西。
其实谈不上什么牺牲，只不过是放下一些东西。
我们有需要有坚定的心智，
我们需要有一个坚定的心智。
我们需要有谦卑的品格，
我们需要有一个谦卑的品格。
我们缺少了这些东西，
我们如果缺少了这些东西，
我们就很难有长久的承担，
我们就很难有一个长久的承担。
我们一年快将过去，
一年很快就要过去了。
面对新一年，我们又来去看看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我们怎样的去侍奉神。
面对新的一年，我们来看看我们怎么样可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去侍奉神。
弟兄姐妹啊，
弟兄姐妹，
你会怎样的去准备自己？
你会怎么样去准备好你自己？
你从施洗约翰的生命里面，
你从施洗约翰的生命里面，
你可以学习到什么？
你可以学习到什么呢？
好，第三点我们要看的，
第三点我们要看的，
我们说他有一个不枉过的人生。
我们说他有一个不枉过的人生，
他的生命是点着的，
他的生命是点着的。
圣经说他是点着的明灯，他能够照明黑暗。
圣经说他是点燃的明灯，他可以照亮黑暗。
这个是主耶稣称赞他的说话，
这个是主耶稣称赞他的话。
其实施洗约翰虽然是先锋，
我们说施洗约翰虽然是先锋，
但是他却没有什么，即他的生命其实很平凡，
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到其实他的生命是很平凡的。
他当时的当时代的人对他的评价呢，
当时代的人对他的评价呢，
说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
说他不过是个普通人。
他一生没有行过一件的神迹，
他一生来说都没有行过任何一件神迹，
又没有记载过他医病赶鬼，
也没有记载他医病赶鬼。
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那里你可以找到人怎么看
他，从约翰福音第十章你可以看到人怎么去看他。
虽然他的人生就是这么平凡，
虽然他的人生是这么平凡，
但他没有因为这样而闭口不言，
但是他没有因为这样而闭口不言。
他存着一个火热的心，
他存着一颗火热的心
去传扬见证耶稣基督，
去传扬见证耶稣基督。
所以很多人因为他的见证来去跟随了主，
所以很多人因为他的见证去跟随主。
我们今天我们都可能我们没有多姿多彩的恩赐，
可能我们今天也是我们没有多姿多彩的恩赐，
可能神托付给我们的都未必是轰轰烈烈的一些的服事，
可能神托付给我们的也不是一些什么轰轰烈烈的服事，
但这个并不阻碍我们为主来发光，
但是呢这些并不能阻碍我们为主发光，
以生命来去见证基督，
用生命去见证基督。
施洗的约翰的生命就好像一条的灯芯一样，
施洗约翰的生命就好像一个灯芯一样，
要发光就不断的要消耗，
要发光就要不断的去消耗。
他要为要来的基督来去烧尽了他自己，
他要为来的基督不断的去烧尽他自己，
最后付上了生命的代价，
最后呢付上了生命的代价。
你知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不知道，
不知道。
他是被斩头而死的，
他是被砍头而死的，
被希律是命令 斩头而死，
是被希律砍头而死的。
值不值得？
值得吗？
值不值得？
值得吗？
不知道为什么做亲神的那些工人先知，旧约的先知很多都死得很惨的，
不知道为什么凡是为神工作的那些旧约的先知呢，他们死得都非常惨。
我们说绝对值得，
我们说绝对值得，
因为他的生命是为永恒的主而努力，
因为我们说他的生命是为永恒的主而努力的，
为主而烧尽，
为主而烧尽。
我们说我们可以这样来去形容施洗约翰一生，
我们可以这样子去形容施洗约翰的一生。
他带着使命而来，
他带着使命而来，
他完成使命，
他完成使命，
不枉一生，
不枉一生。
我们经常都说done，做完了，
我们说哦，做完了，
我们 mission accomplished，
我们的使命完成了。
这个正如保罗去描述他的人生一样，
这个正如保罗他描述他的人生一样，
他说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
他说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
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
当跑的路也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所信的道我守住了。
这番说话同样可以用在施洗约翰身上，
这一番话呢同样可以用在施洗约翰身上。
弟兄姐妹，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今天追求的人生的目标呢？
弟兄姐妹，不知道今天这些是不是你追求人生的这个目标。
我们来总结，
我们来总结，
我们说施洗约翰的生命虽然短暂，
我们说施洗约翰的生命虽然短暂，
作工的日子不足一年，
做工的日子不足一年，
但他发挥生命的影响力，
但是他发挥生命的影响力，
他唤醒人心，
他唤醒人生，
他为主预备道路，
他为主预备道路，
完成神的使命，
完成神的使命，
一生不枉过，
一生不枉过。
对我们来讲呢，
对我们来说呢，
我们说在这个纪念和庆祝主道成肉身的日子，
我们说在这个纪念和庆祝主道成肉身的日子，
我们同时的我们期盼着主的再来，
同时呢我们又期盼主的再来。
你会如何在地上用有限的时光，
你会怎么样在用在你地上有限的时光，
成为耶稣基督的使者，
成为耶稣基督的使者，
好好运用你自己的人生，
好好去运用你的人生，
预备迎接主的再来呢，
预备迎接主的再来呢。
我们一同祷告。
我们一同祷告。
主耶稣，在纪念你